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生活中，我们都会面对未知的前路，感到惶恐不安，迷茫无助。约书亚记正是回应这样的我们。该如何定睛那位始终同在的应许者，勇敢踏上属于自己的生命旅程。约书亚承接一代伟人摩西的重任，被神呼召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。神一再地鼓励他，当刚强壮胆，并应许必与他同在。人生路上若有主同行，就是我们能面对一切挑战的真实底气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生命记》的32章1节到34章12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生命记》的32章1节到34章12节，是《生命记》的最后的三章，内容就涉及摩西之歌、摩西最后的训言、摩西祝福以色列众支派，以及摩西他的去世。摩西不但是伟大的先知，他也善于教百�姓唱歌。他做了三次讲论之后呢，就把信息改为唱歌的方式了。以不同的方式传达某一信息，有时呢，反而会让人更加容易记得。摩西这首歌呢，是以色列人的简短历史，使他们不要忘记过去的错误，免得重蹈覆辙，并使他们知道只有信靠神才有盼望。以色列人断无离弃神的借口，神就像慈爱的牧人环绕眷顾选民，在他们的周围保护他们，又好像人保护自己眼中的同人啊，大鹰保护雏鹰一样。唯独耶和华曾经引导他们，也唯有神在引导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当切记要信靠神。摩西劝以色列人思想神的话语，把这些话语呢教导给自己的儿女。那么试问，你是把圣经放在书架上终日不看，让它蒙上灰尘呢，还是每天定出时间来查考，使它成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呢？当你从神的信息里头得到智慧时，那么就会想要把神的信息呢应用在生活中，并且告诉亲戚和朋友。所以圣经呢，不单是一本适合阅读的好书，它更是属灵生命的实用指引。好，请留意神给每一个支派不同的祝福。这个支派得到最好的土地，那个支派有力量，还有的是有安全。 我们常常以为某人得到某种特别的福分呢，就觉得神啊一定是爱他胜过爱别人的。但事实上我们要明白，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才能，神要人用这个恩赐来去完成他的计划。所以呢，不要羡慕别人所有的恩赐，要看到神所给你的恩赐，并且立志去完成那些神让你有资格能去做的事。好，加德支派的人呢，就得到最好的新徒弟，那是因为他们顺从神的命令，处罚了以色列人邪恶的仇敌。惩罚对施与受的人来说都不愉快，但是这是生命成长中不可少的部分。如果你居于必须要纠正别人的位置，那么就不可姑息迁就。你要明白，切实的管教对性格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施行惩罚的时候呢，要极力做到既公平又有怜悯，那么更当以受罚者的益处为出发点的。好，摩西的歌就宣称神他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在神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。我们常常把自己的一生呢寄托在别的事上，也许是金钱，是事业，是高尚的职业，或者是终生的梦想，但是真正的平安乃在于永生的神的。在我们所赖以支撑的人事物倾覆，自己也快要跌倒时，神往往扶持着我们的膀臂，使我们来站立得稳。在我们以神为避难所的时候呢，就不怕风暴的侵袭了。反之，不信神的人一定会不住的提心吊胆的，一点点的错误就足以使他们来毁灭了。在世上为神而活，可能看似冒险，但其实没有神的人就好比把房子建在沙土上，那个危险性会更大。因为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胆无惧了。好，摩西他是唯一能与神面对面谈话的人。摩西被称之为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，不过就连这样的一位伟大的人物，由于不顺服神，那么神都不准他进到应许之地的。所以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良善，或者是为神做了多少工作，那么总会有不顺服神的时候。你看，不顺服呢就要受管教。神对摩西的管教非常严厉，不过仍然称摩西为朋友。在你受神管教责打时，要像摩西一样的去回应，不要发怒走开啊，觉得难堪甚至是怀恨，不要这样。那么相反的，你要以爱心坦率切望改善的意愿来回转归向神。好，神最初差摩西往埃及去见法老时呢，摩西他不肯去，因为摩西自觉自己是一个捉口笨舌的人。但是呢，他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三次小谕却成为一卷生命记了。神赐给摩西大能，使他由不善辞令的一个牧羊人就变成一个民族领袖了，一位辞锋犀利的演说家了。借着他的勇气、谦卑、智慧呢，就把做奴仆的以色列人就塑造成为一个大民族了。不过摩西他倒是一个不自夸的人，他不把这些成就放在心上而沾沾自喜。那么直到临终的时候，神依然是他最崇敬的。在摩西的一生里头，他对神的敬爱尊重是与日俱增的。他知道不是由于他自己伟大才带来这一切成功，乃是由于他所信靠的是伟大的全能者，他才有如此的光景的。在以色列的王国时代呢，虽然有许多大有能力的先知，比如以利亚、以利沙等等，但是呢，直到1000多年之后，才有一位比摩西更加伟大的先知出现了，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好，那么到此呢，我们就完成了《申命记》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。那么结束了这一站《旧约圣经·申命记》的游览历程之后呢，从今天的节目开始，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 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，就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研读历程了。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，会让你更加期待，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，也让各位呢更加有所得着。啊，创世纪就记载以色列诞生了，出埃及记记载神拣选了以色列，利未记就说到借着血以色列人就得以亲近神，民数记就验证了以色列国的身份，那么申命记呢就重申以色列人领受神的诫命。那么现在我们读到约书亚记，以色列人呢要面对冲突和征战了。出埃及记是神救赎以色列的开端，约书亚记呢则延续着神对以色列的救赎与保守。出埃及记是神引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地，那么约书亚记呢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。约书亚记的关键词就是得地为业，神按着他跟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，就无条件地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民了。创世纪的17章第8节经文记载说，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好，但是呢以色列要得地为业是有条件的，他们必须面对冲突和征战，他们必须打仗才能够得地为业。在约书亚记的最后的一章呢，约书亚在去世之前，他就提醒以色列民，他们能否长久地拥有迦南美地，就要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的话。犹太教的法典塔木德经就认为啊，约书亚记的最后五节经文不是约书亚写的，是由腓尼哈所写的。约书亚他是摩西的继承人，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，约书亚他才40岁。在他80岁的时候呢，他被任命为摩西的继任者。他在110岁就去世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，约书亚的名声就已经很大了。那么当亚玛利人攻击他们的时候，约书亚就集结了以色列人组成军队，就打败了亚玛利人。约书亚曾经他是摩西的助手和同工，他对神全然尽忠，他对摩西很忠心。在加迪斯巴尼亚，摩西就差派12个探子来去窥探迦南地，带回正面报告的只有2个人，而约书亚他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满心的相信神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。约书亚的名字呢，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，和新约的耶稣他的名字意思是相同的。约书亚他是一个大有勇气的人，他依靠神，他有信心，有领导力，有热诚和忠诚。那么按着其名字和所做的事呢，约书亚他是一个像基督的人。有人就说了，从约书亚身上啊，我们看到一般才干的人也能成为教会领袖。约书亚的呼召没有奇特的异象，而是来自于认识神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约书亚是合神心意的领袖。那么这个说法呢是很对的。约书亚记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是非常实用的一卷书。迦南应许之地呢不是预表天堂，因为天国里没有冲突和征战。天堂是神赐下的恩典。应许之地呢就好比今天基督徒所处的世界。约书亚记和新约的以弗所书是相呼应的。我们从中就看到了信徒蒙受各种属灵的福气。借着冲突和征战，信徒呢可以经历这些属灵的祝福。这些福气不是靠血气得来的，而是信徒降服在圣灵的大能之下而得来的。约书亚记呢就向信徒解说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所赐下的福分。 约书亚记前十二章就记载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那么十三到二十二章就记载各个支派分地，最后呢，以约书亚对以色列民的遗言来做结束。约书亚记的重要主题就是得地为业。那么在第一章，我们要查考什么是得地为业。一开始呢，神就亲自的赐给约书亚使命和命令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约书亚记的一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。好，原文第一个字是然后，这个字就把约书亚记和申命记的第三十四章就连接起来了。一个人如果说然后，那么就一定还有下文的。这个字在一定程度上呢，就说明了申命记的第三十四章可能是约书亚写的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。我们知道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主角呢，不是摩西，摩西不能够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。摩西代表律法，律法不能够救我们，律法它是启示者，但不是救赎者。律法让我们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因为摩西曾经失败过，所以呢，他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了。真正的问题不是律法，是摩西，就好像我们自己才是问题一样。律法显明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。只有主耶稣，我们的救主，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神所预备的蒙福之地的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地已经赐给以色列人了，以色列人无条件的就得到所有权，那是因为神应许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在创世纪呢，神他一再重复这个应许。在申命记，神和以色列民就立下了巴勒斯坦之约，要把这个地呢赐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。好，约书亚记的一章第三节记载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好，神把这个地呢就赐给选民了，这个地是属于以色列的，但是他们必须先得到地才能够享受那个地。那么相比较来说，以弗所书的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了。可惜呢，很少基督徒得到这些属灵福气。虽然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了，可是呢，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全部的地的。那么事实上，以色列只得到很小的部分。那么今天，很多的基督徒就和以色列人一样，拥有天上的所有属灵福气，但却像一个流浪汉在路边乞讨一样，没有支取自己应该有的福气。约书亚教导我们如何得地为业，信徒呢将会遇到冲突。那么正像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保罗所说的，他说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你看，我们的仇敌呢是灵界的，所以我们必须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而且呢一定能够赢得胜利的。可是胜利不是属于你和我的，胜利呢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。我们会得到和以色列一样的祝福，就是被救和产业。以色列人的每一场胜利呢，都归给神，因为是神使他们得胜的， 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得到这些美好的产业。好，约书亚记的一章第四节记载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神给以色列人30万平方英里的产业，但是以色列人最多只得了3万平方英里，他们的表现不太好，是吗？他们只得了大约1/10的土地。今天基督徒得到的属灵祝福呢，大概也是这个比率的。好，约书亚记的一章第五节就记载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好，约书亚他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需要被鼓励的。神在这里呢，就给了他很多的鼓励。神说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40多年来呢，约书亚在摩西身边，他就亲自经历了神的大能。圣徒在走天路旅程中呢，并不是孤寂的。神昔日、今日，甚至到永远，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。没有神的人生就如同沙漠一样的荒芜而凄凉，但是与神同行的人生，则仿佛是沙漠中涌流出来的泉水，是丰富而甘甜的。好，约书亚记的一章6-7记载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岂是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神对约书亚说了2次，你当刚强壮胆。你看神在鼓励约书亚。刚强意味着手臂呢充满了力量，壮胆则指膝盖有力量而站立得稳。对即将进行迦南征服战的勇士来说，刚强壮胆是必备的状态。都可以顺利，说明神对以色列百姓附带有条件的应许。如果神愿意，他也能够强制性的使不愿意顺服的百姓来顺服神，从而成就神国的事。然而呢，神他不喜欢这种做法，神喜欢他的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来去顺服他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的教训呢很重要。约书亚记的一章第八节记载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好，在摩西之前没有文字记载的圣经，神他是面对面的吩咐摩西所有的诫命的，摩西他就忠心的记载了神所有的吩咐。所以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呢，他们已经有完整的摩西五经了，神在里面呢指引他们在应许之地生活的原则，他们是不可以偏离律法书的，要昼夜思想，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好，约书亚记的一章第九节又记载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约书亚呢，要一手高举神的话，一手拿着剑，凭着信心来往前走。神鼓励他当刚强壮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和约书亚一样，我们当刚强壮胆，要凭着信心来去得属灵的产业的。要记得，我们正处在敌人的阵营里头。好，约书亚记的一章第十节，经文记载说，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，好，约书亚开始负责了，他按着神的吩咐指挥以色列人，而不是冒昧的来行事。 神曾经应许要和摩西同在。摩西在米甸旷野住了40年之后呢，就回到埃及。当时他很害�怕。在出埃及记的4章第12节，神说，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只要你所当说的话。你看，这是神的方法。那么根据耶利米书的1章19节经文的记载，在黑暗艰难的日子，神呼召耶利米说，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看，我们需要信心和勇气的。那么正如希伯来书的13章第6节作者所说的，他说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那么这一节经文呢，引用了诗篇的118篇第6节，大卫说，他要将眼目心思从看得见的环境转向看不见的神，也就是说，又真又活的神占据了他的心思和意念。他体会到神与他在灵里紧密的连接，他的灵感受到了生命与神合而为一了。所以呢，他会说，神是帮助我的。你看，大卫知道神必拯救他。那么约书亚呢，他相信神，而神鼓励他来往前走。神的话就是约书亚的权柄，不可离开他的口，还要昼夜思想。约书亚他就按着神的话来去行事。那么这就是信心的处方。好，听到神的应许和命令之后呢，约书亚他丝毫没有反问或者是质疑，他乃是立刻就开始执行了。官长可以翻译作官吏。在旷野生活中，官长是特定血缘团契的头目，其作用呢是将领袖的指示传达给百姓或者是召集战斗的人员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无数基督徒的人生都在验证，永不惧怕的力量不是来自自己，而是来自那位信实的大能者。就像约书亚靠着神的应许踏过约旦河攻克城池，我们若愿意相信这份超越环境的信实依靠，也能在迷茫中找到方向，在软弱中得着前行的勇气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